有一天，木木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独自在街上捡破烂，就把她带了回来。木木给她洗澡，为她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又拿出儿童之家里最好的食物给她吃。但到了晚上，那孩子却偷偷地跑掉了。木木很担心她，就去把她寻了回来。但第二天她又跑掉了。如此再三，木木就派了一个修女悄悄地跟踪她，看她究竟往哪里去。结果修女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她。虽然只是一棵树，但那里就是她的家，因为那树下有她的母亲、姐姐和妹妹。他们在那里做饭，他们在那里吃饭，他们在那儿睡觉，他们在那儿醒来，他们在那里哭，在那里笑，因为那里就是他们的家。至此，木木才明白了这个小女孩要反复逃跑的原因，因为她的母亲爱她，而她也爱她的母亲。虽然是一个贫穷的蓬头垢面的母亲，但在她的眼里却是最美的母亲，而母亲就是她的家。因此，在木木看来，家庭应该成为爱的泉源，爱是一切美德的灵魂。除非这个泉眼里涌流着源源不绝的泉水，否则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善心总不干涸。我曾在《自觉的洗濯》那本书里写道，你若要爱人，首先要爱你的家人。同样，你若要爱神，也要首先爱你的家人。通过爱你的家人来爱神，然后通过爱你的邻人来爱神。家是你爱人的起点，也是你爱神的起点。涟漪就是这样扩展的，那更大的波浪也是这样开始的。但是如何使你的家成为爱的泉源呢？在第一届世界家庭会议上，木木说道，一个祈祷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如果你的家庭能够成为祈祷之家，那么你的家庭便能够成为爱之家。如果你们能够一同祷告，那么你们便能够彼此相爱。因为祈祷的果实是信仰，信仰的果实是爱，爱的果实是服务，服务的果实就是和平。事实上，木木的这段讲话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是很有针对性的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尤其是城市世界，充满着太多的噪音和混乱。人们试图通过电视、网络或其他的方式，甚至自我放纵来获得满足，结果越来越浮躁，也越来越饥渴和虚空。很多人日以继夜的忙碌，匆匆忙忙的奔走，害怕停顿，更害怕静默。即便是短暂的静默，也会让他们感觉恐慌，甚至无所适从。但有一个美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沉静，继而获得满足，那就是木木一再强调的祈祷。而共同的祈祷又能使我们在沉静中不至于感觉孤单。最关键的是，上帝就是一位沉默的朋友，只有当我们的内心安静到足以倾听的时候，他才会来临。祈祷不仅促使我们忏悔和思索，更使心灵获得饱足、安慰和喜悦，而喜悦本身又是一种美好的祈祷。它就像一颗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种子，除了可以生出更多的喜悦，还可以生出热爱、温馨、平安，以及慷慨的施予和真诚的接纳。德兰姆姆是一个修女，在她18岁之后的漫长人生里，一直过着团体生活，但家庭在她心中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位置。在他和修女们看来，他们虽然没有世俗的婚姻生活，但并不表明他们没有结婚。 德兰姆姆同一位美国教授的乔问妙答曾被人们千百次的传颂。这位教授认为，如果德兰修女结了婚，就不会这样要求人们用笑容彼此相待了。结果姆姆回答道，错了，我已经结了婚，而且有时候也觉得很难向耶稣微笑，因为他也会十分苛刻。因此，耶稣既是他们的主，也是他们的敬佩，是他们唯一的爱，是他们的生命，是他们一切的一切，是他们的所有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德兰姆姆要反复强调爱必须从家庭开始了。因为姆姆的爱就是从家庭开始的，然后发散开去，成为一道温暖圣洁的仁爱之光，照亮世界上所有的穷人，也照亮我们日渐冷漠的心灵。